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啊。那在上课之前，有几个公告呢，要我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下。第一件呢，就是我们的人文讲座啊，人文讲座每个月的第四周嘛，哈，那这一个月是在10月的25号。那是由清德法师介绍导师的净土思想啊，净土思想。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都来听课啊，再来第二个公告呢，就是我们的12月12号、13号的慈心禅二啊，慈心禅。那因为有一些学员有跟我们反映，因为我们100位的报名很。我们都还没有在课堂上有请大家报名齁，100位就满了啊，所以我有跟住持讨论，那住持很慈悲齁，他说我们慧睿讲堂只要能用的地方都可以给大家用齁，所以呢我就跟他讨论说啊，我们的大殿也有空调嘛齁，那所以呢大殿也给大家用视讯的方式呢来一起来学习齁，所以还好我们的志工菩萨大家都非常的用心，他们说视讯没问题，有问题我们来处理哈。那所以我们目前暂定就是招收总共禅二的人数是160位这样哈，就是我们二楼这里到时是100位，二楼这里呢是100位，那大殿呢一楼大殿是60位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您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报名的可以尽早来报名哈，因为我们场地非常有限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安排在慧睿讲堂住宿啊，那所以就是我们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就结束，那大家就保持正念正直的走路回家啊。然后回家不可以看电视啊，不然呢就前功尽废啊，因为这里的场地真的很有限啊，不是说不要安排，是真的很有限啊，那所以这几个公告呢，大家如果还不晓得的话，或者也可以介绍朋友们知道哈，我们的慈心禅呢是不会有压力的啦，放心啊，因为我们开音法师我师兄很慈悲的啊，他的禅修啊是很 happy 的。那因为他来慧睿讲，我们邀请他来，那他有叫我一定要参与，所以才有挂我的名字上去的，所以两天我都有开示啊，我都有开示一堂课，那其他的是他负责哈，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是佛在人间第三篇文章，对不对？从一根基一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。我们上个礼拜呢有稍微有提到第一页导师写这篇文章，那其实不是导师写啦，就是也是导师讲解的那也是仁俊长老记录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他记录的？是吗那所以呢从内容上来看呢，因为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其实这本书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才可能是20岁上下那个时候啊，我看完了这本书呢我就很感动，所以我就带读书会啊，你看我那时候就那么勇敢，不讲的对不对齁，我那时候就有读过这本书，那但是读了很久没有再重读齁，所以这一次的因缘让我重读，才发现导师其实里头有非常非常多印度佛教的一些观念啊，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很好的这一种正见的观念啊。那在这本书原来浅白又易懂啊，那其中这篇文章就是啊，待会我们进入那内容大家就会清楚啊。那上个礼拜有介绍到佛法的教乘应机的案例呢，那第一页有提到说刮胡一施教宗旨，那导师就是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归纳一切法藏不外乎四悉檀啊，四悉檀 那这四细谈呢，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过，就是世界细谈或者世间细谈。再来呢，第二是什么？为人生善细谈，第三呢，对治细谈，最后是第一细谈，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刮胡一世间细谈，关键字呢就是引起乐欲，引起药欲，就是让他对佛教呢有好感，那愿意接受那个佛法，因为在这个世间人来说啊，那如果是他认为佛教是一个宗教，然后这种宗教呢，又现在大家都晓得嘛，如果是唯物主义的人，他们都说宗教是洗脑的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其实没有真正来了解教理的话，在外面来观看佛教呢，其实都非常的不公平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好好的来理解这个教理的话，就会发现其实你讲它是宗教也可以，你讲它是哲学也可以啊。不过佛法的指导呢，它的整条修行的道路是很清楚的啊。那就是对于一般初学者，那龙树菩萨归纳佛陀说法有世间细谈啊。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，好，请看第二页。那现在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二页第二个细谈，好，为人细谈。那为人细谈它的宗旨呢就是生善啊，所以生善呢就是这一个细谈的关键词啊，生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。那其实第二跟第三个这两个细谈呢，他们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为人生善细谈是生善，就是众善奉行。那对治细谈呢是诸恶莫作，它两个是呼应的，一个是生善，一个是止恶啊。所以我们待会刮胡山的下面呢，导师就有把这个生善跟习恶啊这两个一起谈啊。我们先来看这个为人生善细谈，导师举一个譬喻说，如不肯布施，那就跟他说布施的功德给他听，那为他说持戒跟忍辱等等的功德，总之就是希望他借助这个佛陀的教导呢，能让善根得到增长啊。那这世界细谈，这跟世界细谈不同，就是因为世界细谈它是斗发兴趣，斗发众生清净啊，这个宗教的一种兴趣，那随顺众生的欲乐。但是为人生善细谈呢，它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子的目的，它是为了增长善根啊。所以这不一定是世间所熟悉的，但必然是合乎道德、合乎世间常道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讲到世间常道或者是合乎这个普遍的道德呢，那我们今天在上印度之佛教的时候呢，就是上到导师早期的这本书的那介绍十善道的内容。以前我讲过成佛之道，讲过佛法，可能讲过很多本这些入门书，但是我们很多老师其实也没有留意到导师第一本书哦，他归纳十善法竟然是如此的周详哈。那这一次研讨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导师印度之佛教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啊。如果因为它是文言文的，不好懂啊，所以我自己也读得很辛苦，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嘛，读那个文言文有时都不是很好啊哈，所以经过研讨，我觉得大家也收获很多。那这一个十善呢，就是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时候，其实他要讲这个十善，主要也是在阐述像我们为人生善细谈这里一样，他说这十善道是古今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世间常道啊。那这世间常道呢，就是这十善道大家都耳熟能详，但是呢导师归纳了几个重点是我们比较少人去注意的。比如说我们说前十善是身三口四意三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每个人都会背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这个身三就是这三个嘛，身三 生业哈，生业的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嘛哈，生三。那口是的话就是这个啊，不妄语等四种嘛哈。那但是呢，我们通常讲完这个哈，这七个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结束了。但是导师他进一步呢归纳说，其实我们的不杀生、不偷盗呢，它是比较着重在个人。那如果是不邪淫的话，是家族，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啊，这个人类的家族会得到保护啊。如果我们有持不邪淫戒，那不妄语呢，这个是促进我们社会和乐的一个作用。所以这个通常我们在守不妄语戒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到说，诶，我自己守不妄语戒，好像就是一个戒条，约束自己不敢啊随便讲自己的一个妄语。但是实际上这一种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呢，其实它是除了自利以外呢，它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宁跟快乐。你看现在我们社会的这种新闻啊，多少是口业造的，对不对？本来不是事实，它竟然可以讲到是事实啊。那过了几年过后，你回过头来看哦，有很多新闻其实是蛮好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成为历史的笑话。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这个社会上没有这个十善法的话，通常这个社会啊都会非常的不安宁，人心不是很安宁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你看到导师这里前期导师归纳的用词是善业，这个业就是karma， 就是造作的意思，它已经表现在身口的行为。那再往内心里面去探讨，那内心方面呢，善的心导师只有归纳两个啊，就是不贪，我们说意业有三个，对不对？那意业有三个呢，导师归纳为不贪跟不嗔啊，这个在善心。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意业的，意业就是意业方面。那这个是不贪的话呢，能够克己啊，如果我们没有贪欲心，我们就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等等。那不嗔恚的话呢，能够宽恕众生啊，能够恕人。那再来再往前推的话呢，那会有这个前面的善心跟善业呢，来自于善意。所以导师的著作里面呢，在印度之佛教这里说，他说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善意啦。那这个善意呢，导师解释就是不邪见啊，就是意三当中的不邪见。那这个不邪见呢，那如果是以世间善法来说，就是有世间正见。这个世间正见原来就是我们发生意业还有发生身口业的根本啊。所以导师的著作为什么那么重视正见啊，正见的内容他谈很多很多，每一本书都谈。原来导师他在很早的这本著作呢，就有强调这个善的意啊，如果我们不让它建立起来，那后面就是表现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意业呢，都不是那么的正啊，不是那么的正确啊。所以我们培养正见呢，这个地方是蛮重要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表啊，是谈众善奉行很好的一个归纳啊。那不晓得大家对这个表有没有什么疑问吗？这个表有没有什么疑问？可以了哈。好，那可以，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的内容。所以导师其实他是啊，忘记画，可以大家可以补一个那个箭头啊，就是说有了善的意，那他一定是有善心，有善心表现出来的就是善业，这样啊。所以我们一般祈求说，我们表现身口行为要善的，那其实应该要多多培养正见，这样了解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。刮胡山对峙细谈啊，对峙细谈主要导师的关键词呢，就是说制止人类的恶行，有没有啊？所以这个恶行啊，制止恶行是关键字。那导师这里就举了五停心观啊，那比如说贪欲重，那就修不净观；嗔恚重，修慈悲观；愚痴重，修因缘观；散乱多， 修属习观，就是出入习观。那我执众修戒差别观。那这个我执众修戒差别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我们很执着自己的身体啊，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我执特别的就是深刻的话呢，那这个戒差别观的意思就是四戒差别观，就是四大地水火风。就是我们要去，因为有一些人他非常我执重的话呢，他非常在意自己的感受啊、色身啊等等。那其实我们如果了解他是四大和合的话，其实他总有生诸异灭的一天呐、啊，不必太过于就是太过执着他。那如果按照注脚七啊，注脚七。那其他禅经来谈到的五庭心观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戒差别观，就是世界差别观。大家看注脚七第三行，有没有？那对之慢行的是戒差别观，但是我们人佛在人间这一本的对之我执的是戒差别观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这个我执是导师在佛在人间讲的。如果是注脚七的话，就是慢啊。我慢重的话就修戒差别观啊。那这一种对治我们习气的恶行的这种修行方法，我想大家都已经听了很多遍啊。但实际上要让自己的这种习气慢慢改过来呢，其实不容易啊。所以比如说我们讲慈悲观，大家都知道慈悲观很重要，但是要对治我们的嗔恨心，有时不见得很容易上手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时候修慈悲观是修啦，是很用心的修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嗔恚的过失哦，有时会这样哦。我们只看到慈悲观的功德，没有看到嗔恚的过失，所以他虽然每天有安排时间在修，但是实际上是有累积善业啦，因为我们在播送慈心嘛。但是我相反而言呢，你只有生善没有止恶啊，没有同时在做啊。生善就是观功德，那如果止恶的话就是观过患。那我们如果修慈悲观，只观察慈悲观的功德，没有去观嗔恚的过患的话呢，我们的慈悲观很难成就的。因为我们的无始的习气啊，这个嗔恨心它不遇到境界则已，遇到境界的话它还是爆发的话，就证明我们没有看到过患的嗔恚的过患啊。所以大智度论有很多在提到修忍辱的时候呢，他举了二三十种方法，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嗔恚的过患啊。那当然有一些人说，哎呀师父，我这把年纪哦改不了的啦，你让我修一修培养善根也好啦齁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的啦齁，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是我们愿意改的话，其实都是可以的啦齁，要多尝试几次啊齁，不要学习了几次就放弃齁。好，那这个是简单的啊关键字的说明啊，为人细谈跟对治细谈。那接下去呢，其实接下刮胡山的第二段开始呢，其实它是综合说的啊，你看它的内容，它其实是综合二跟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有的人能行很多善业慈善事业，却不能够制止自己的恶行。那这个就是如我刚刚所讲的，有没有啊？我们会修善业，但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恶行，因为我们的无始习气太浓厚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多慈善团体啊，或者是佛教团体，我们经常都有看到有一些人，他的品性蛮好的，但是呢，他的潜在的恶行啊，也有时也会复发啊，所以这些部分呢，我们其实要自己要去关注了啊，不要都是要别人来发现，那我们被别人指正的话也不好过啊。那另外呢，有些人他是消极的止恶，却不能够积极的为善啊，就是会固执事脾啊。所以生善跟止恶呢，是因机施教的二大宗旨啊，二大宗旨啊。 那有些人，世间人以为说，诶，我造了恶，我去做一些善来给他抵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很多人其实有这样子的观念啊。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人齁，到佛寺啊，他很愿意布施，因为他觉得他做了很多亏心事，来布施齁，来做功德，能够消一些这种恶业。实际上呢，善业是善业的，恶业是恶业，他们没有办法抵消的，没有办法抵消啊。但是呢，善业可以冲淡恶业，这个是真的，就很像盐浴巾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有盐巴，但是我们放很多水，那个水也不成为苦涩难喝的啦。这样了解哈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制止自己的恶行，我们就要靠持戒，我们要靠环境力，善思有力，来让我们的恶行减到最低。那在有生之年，在我们因缘所可能的情况下呢，都要积极的行善。因为只要水量积得多，那盐巴的这种苦涩味啊，它就有足够的时间，足够的因缘给它冲淡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行善的力量不够强，那我们止恶，那就是我们的恶法就没有办法冲淡了啊。嗯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会有这一种起起伏伏啦，修行也是这样，不要说大家，我们出家人也是会这样哦，会起起伏伏的，就是有时候呢会非常的精进，然后非常的精进哦，哇，又会谨勿勿于且，有没有饮食知节量，哇，全部都会啊，有时哈、哦。全部都可以放一边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凡夫嘛啊，所以在修行过程都是进进退退。不过进进退退是学习的过程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时机。所以有些人会想到，比如说啦哈，比如说我现在在讲堂，慧瑞讲堂这里上课。那如果是我是一个有常见的人，我会想说，诶，我在这里讲课，那我明年也可以继续讲，后年也可以一直讲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呢，我觉得在我的观念，我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，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就是我现在，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佛法，那我就尽量的啊，用心的去准备跟大家分享。但是只要一年一结束了，其实我不在这里也没关系的，对我对大家其实都是，我们大家都是因缘法啊，所以我不会在这个当中呢去认为有哪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做善业的当中呢，就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一种恶行在这个善法当中杂染了我们的善行。所以如果我们在弘法的时候，在跟大家分享佛法的时候，有这一种贪欲心啊，有这一种执取心，其实我们的善业就不纯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往下看。那止恶呢，不但是制止自己的身口恶行，就是表面的身口恶行，它还要进化到意业内心。导师举一个譬喻说，就好像有人愿意布施，不肯持戒。诶，在座的有没有啊？在座的有没有这样？愿意布施，但是不肯持戒。还没有持五戒的，请举手。还没有受持五戒的，请举手。啊，这么少啊？啊，你们全部都有啊？是啊，全部都有。哦，不错诶。那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要啊？我在六鬼讲课也是这样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因缘齁、哦、来接触到佛法，我们要让自己止恶的这一种动力啊更加增强的话，我们就是要付诸行动啊。所以有一些人他愿意布施，但是不肯持戒。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说毁戒呢，你看到我们往下看，毁戒它是罪恶的根源，我们也是害怕的啦。不过那因为布施功德有限，那他感得的只是身外的福报，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再加上这个持戒， 那持戒的功德他就可以感得人天啊。那当然如果持戒又布施那就更加好了啊。那所以如果当然啦、如果说我们有人会问说，那我不持戒那就不会有悔戒啊，有很多人这样想嘛。实际上有很多像不杀生不偷盗这一种呢，它是属于性戒，不管我们有没有持戒都是有业罪的，都是有业报啊，但是只是没有这个戒罪而已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那所以持戒呢，其实它可以保护我们不去犯恶啦，不去犯恶。所以当然持戒它有毁戒的危险性，不过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我没有持戒就不会毁戒的话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反而要倒过来想啊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想说，因为我有持戒我才避免去造一些啊恶行啊，毁犯的恶行啊。所以持戒呢其实它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啊。如有人只是能够制止身口的恶行，那烦恼多起，那即为说学佛不但呢只是不能只是限于身口，还要进化到内心，要修学禅观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身口的止恶啦哈，还要进化到意业。所以止恶呢它有层次性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持戒那让身口恶行制止啊。那如果我们再要提升的话，连意业也都能够清净的话，我们就要修学内心的禅观啊，那这个就可以洗涤我们内心的烦恼啊。那生善跟止恶的目的不同，有没有？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哦。那众生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，所说的法多种巧方便啊，所说的法是有多种巧方便啊，有的是称扬赞叹，有的又是喝骂通者啊。就是佛说法有很多方式，有时候它是赞叹，有时候它是呵斥，那有时候呢是赞此，那彻彼啊，有时候是赞彼彻此啊。总之众生的根基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去说法啊。所以我问大家，如果说我们生善跟止恶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？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做啊？生善比较容易做，对不对？那止恶呢，如果是身口的还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内心的这一种贪嗔痴啊，意业的那种烦恼呢，我们要转化它要靠一些修持啊，要靠一些止观才有办法转化啊。所以那佛法其实它就是先从身口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，慢慢去转化。那如果意业看不到的，就是要透过很深刻的修持。那善业呢其实也是这样，身口的善业容易，但是我们意业的善法呢也是不容易转起，所以有时候就是要靠共修，靠这一些经律论啊提醒我们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刮胡寺第一义悉檀啊。第一义悉檀是显了真义啊，就是佛所亲证的诸法实相啊，是第一义悉檀啊。那不信解这甚深的真义呢，而修行去证，是绝对不能了脱生死的，圆成佛道的。就是有这样的诸法实相，那是普遍的真理。那如果我们不信解这一种普遍的真理的话，我们即使修行也不能得到解脱啊。所以佛依第一义悉檀呢，那究竟的了义说，那这个才是佛法的精髓啊。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，我想问大家，这四个哪一个是佛法最根本精髓啊？第一义悉檀啊，因为前面那些都是止恶生善，或者是斗发众生的乐欲啊。 好，我们来看第三页。那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就有提到啊，前三悉檀可破可坏，第一悉檀不可破不可坏啊。那底下就是导师的阐明啊。第一段，世界悉檀，那看这时代情况需要什么啊？大家把时代、区域跟人的根性啊圈起来啊，人这个就是实地人呐。那世界悉檀它是看时代、区域跟人的根性，那以斗机方便呢，可以有千变万化，不拘一端。那就好像呢，如果说对甲，对于甲的世界悉檀，对乙来说就成为大障碍，不能成为方便啊。那所以这怎么可以执着呢啊？那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刚自戒的时候呢，佛陀有制定说，我们比丘不能够穿皮鞋，不能穿皮鞋。那但是呢，后来那个有佛弟子啊，到边地去弘法，那边地那里呢，他们是很多石头，就是路不平啊，啊等等。那弟子们就问佛陀说，我们可不可以穿皮鞋，不然脚会受伤。那佛陀就说可以。所以这样子的因缘就是在那个时代呢，这种世界悉檀它是佛是开源的。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好好的地方，很平坦的地方，很舒适的地方，就不可以拿这一种皮鞋当成是美丽的装饰，这个就不如法。江来姐哈，好，第二，那增长善根跟对治恶行，古今是一致的，所以佛称为古仙人道。一般称为古仙人道呢，就是八真道嘛，哈。但是导师这里也把它用在这个止恶生善的这种原则性哈，这种法性，它是有永久性的。但是事实的方法呢，实施的方法会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。古代的或者是别处的道德，到了这个时候来看，也许会认为不完善啊。但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。像我以前就有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，就是佛在《游行经》呢有提到一句话，他说，就是有人问佛陀说，那我们有需要，佛陀不在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实行？那佛陀说，你可以去巡礼四大圣地，就是佛陀的诞生、成道、说法、涅槃四大圣地。那如果你去游历这四大圣地，死后就可以升天。像这一种很明显的就是方便说嘛，对不对？很明显的就是要让当机的众生升起对于这个三宝的一种信心，就是去游历这圣地呢就能够升天。实际上大家觉得这样子游历一遍可以升天吗？你看你们这么不是很高智慧的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提个，为什么佛陀会讲这种方便，因为经典其实蛮多的哦，这种方式的说法哦，在佛陀时代的经典蛮多的。所以你看佛陀这么高智慧的人，而且当机众的人有很多也是大弟子在旁边听，但是佛还是这样说，你就知道呢，在佛陀说法的应机当中，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经典它是为人生善悉檀的，不可以拿那个当成是了义说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有一些人说啊，我能够游圣地游多少108次发愿去，这种奇怪，也不是说不好啦，确实佛陀在《长阿含经》有说游历圣地有功德，但是你认为用这个去朝圣会得到这种未来很大的果报的话，这个就好像觉得有点离开我们佛法的精髓啦，哈，所以我们就不必跟这些人学习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段。 依佛所说的第一悉檀，这才是长篇的大道，照着去修正呢，才能够处理世间的迷惑，那圆证真理啊。好，挂壶二，佛法如医师给病人吃药一样，随病人的情势变化给他吃什么药啊，就会不同。那随着时代环境根基的不同，所说的法也就有差别啊。如佛法在印度，就要适应印度的各种情况。那如果传到中国、日本啊、南洋啊，那当然有不同的适应咯啊。所以啊，以前有一个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一个笑话，他说，因为他是在菲律宾出家的，他说他刚开始回菲律宾的时候呢，那有人请，已经是很久了，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，很久很久的事情了。他说他回去菲律宾的时候呢，去有人请他到去那个学校开示啊，跟小孩子开示。那个他去到那里礼堂啊，讲礼堂要开始开示的时候呢，全部的小孩子都插着手啊，插着手啊。那这个我的这个老师呢，他就说，哪有人听课插着手的？你知道，插着手就很像那个老板这样，有没有？那个老板的姿势。那后来呢，他还是不得不讲嘛，因为全部的人都这样。那他后来呢，下台的时候呢，就问那些老师啊，他说，诶，为什么全部的小孩子都把手交叉的插着啊，在听课？他说，其实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规定，就是我们听课，因为小孩子顽皮嘛，他会打来打去，所以呢，规定每一个听课的人都要手插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插着来听课，所以插着来听课不是不尊敬，不是傲慢啊，他是老师叫他要专注听课，所以类似这种，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国家哈，我们不晓得他们这一种风俗的话呢，那我们要应机说法就会有所隔碍啦啊。好，往下看，那佛法施教的宗旨呢，由这个四大悉檀啊，是悉檀。弘扬佛法而要得到基教啊，就是根基教理相契合的效果，那就能够要，那就要深切的注意这四悉檀的运用，把握方便啊，就是前三悉檀，那还有究竟的差别，这个究竟就是第一悉檀啊，就是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方便跟究竟，那尤其不能够误解方便为究竟，这是根本破坏佛法的。这个方便为究竟呢，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，对不对啊？它是那个藏传的一部经，在汉译翻成中文呢，在我们藏经里面有一部经，就是叫做《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》。这一部经，它就是把一个偈颂呢翻译错误。它有一个偈颂提到说：“菩提心为因，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。”就是这里出错误啊，它把方便自究竟呢翻成方便为究竟。是不一样的哦，透过方便而能到达究竟，就是方便自就是道啦，我们透过方便的修学能到达第一义解脱，这个是佛陀教导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如果我们把方便为究竟的话，就是方便本身就是解脱的话，那就有问题啦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在经典的翻译呢，其实是要很小心的哈。所以导师说不要误解为方便为究竟，实际上它是以方便而能到达究竟才对，以方便而到达究竟这个才对啊，不是说全部的方便都不要哦。所以前面的三个悉檀呢，我们还是要的，我们还是要啊，只是它是一个过程啊，我们不能只有说我要第一悉檀诸法实相而已，前方便不要，实际上是不可能，因为要透过方便才能契入究竟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那前面的部分呢是谈到挂壶一是施教宗旨，那往下看就是教乘类别，那随众生根基的差别，所以教法也随而有别啊。 成呢，这是读成还是读秤啊？大成嘛，哈，成，成呢就是运载的意思。那人类可以透过教法的修行，由这里到达彼岸，就好像乘车一样啊。所以佛法也成为乘啊，可以乘载很多人到彼岸。人能够依这个教法修行，即可由人而天，由凡而圣。那佛法归类就是有五层、三层跟一层的差别啊。好，请看第四页。那这里开始导师就进入跟我们介绍这个五层教法的一个主要的发心、目的跟方法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页啊。五层就是人、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那菩萨是因，有时也可以称为佛。所以五层啊，后面那一个有时候用因，有时候用果来说啊。你说菩萨成也可以，你说佛成也可以。那成呢，就是一定要具备三件事，就是发心、目的跟方法。那这五层可以分成三大类。第一个是人天，人天成啊。第二是二声闻，二乘啊，再来是菩萨乘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人天，人天乘。那人天乘的发心就是增进心，或者是增胜心啊，增上升心。在六道的轮回生死中受苦不已，但比较人与天要好得多。这里少了一个字啦，比较齁、哦、那个，因为我贴这个页码把那个比较的较齁、哦、给它覆盖过去，有几个地方了齁、哦、现在有一点老花眼了，我现在后面还有，诶，还有这个问题齁、哦、所以人与天要好得多齁、哦、那怎么说呢？学佛的动机，有些人总是希望现在人间以及来世呢，升天或者是升人，比目前的情况要好一点。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不圆满啊，知识不深，生活不富裕，那学法的目的就是要希求现生或者是将来这些情况都得到改善，得到更安乐。这种心理就是我们世间所共有的。那如果只是发这样的心，那学佛的话也不过是人天的发心啊，就是会生人或生天啊。好，这个是发心。再来我们看目的，现世的人间希望现生人间乐，来世呢，未来世呢得到升天跟升人间跟天上的快乐啊。那这是人天法的目的啊。所以就是他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求现生乐跟来生乐啦啊，来生可以升到天上啊。或者是得生人间啊。那方法我们来看第三，人间正行就是布施持戒等方法啊，如不能够依循人天的正道，损人利己，煞道淫妄，那这些就一定堕落的。那如存这样子的真净心啊，虽然是好的啊，能生人生天善趣，但是他不管再怎么学高深的佛法，结果都不能够离开人天恶道，就是不能超出三界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一般学佛呢，戒大初学者进入佛门呢，教他布施持戒过后呢，要教他修戒定慧，才能够超越三界。如果我们不修戒定慧的话，是没有办法的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二乘呢，就是这样了啊。那二乘呢，就是声闻缘觉乘。二乘的根基相同，他们都是处离心，那只是略有不同。其实这个略有不同是什么呢？声闻比较钝根，缘觉比较利根啊，在阿毗达摩有这样分啊，缘觉比较利，因为他不需要老师， 声闻呢，他需要老师，他听闻嘛，听闻教法而能够觉悟，所以叫声闻。他们的发心跟人天秤不同啊，他们深刻的感觉到三界生死的苦，就是生在人天，到头来也是一场空，也是一切苦的，所以不追求现世乐，还有后世乐。于世间一切升起无常故苦的感悟的觉悟，发起出离心。所以要发起出离心，其实还是要见到三界的过患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见到三界的过患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发出离心的。比如说在经典上呢，有提到一个譬喻，他说比如说我们要降服我们的贪欲心，佛陀呢在经典就举了很多例子，其中一个例子呢，我们经常可能可以看到这样的动物，但是我们很少拿来运用来思维这个欲望。那佛陀讲说，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欲望去除的话，他举了好多好多其中一个例子，他说请问大家，你有看过那个狗去咬那个骨头吗？有没有？请问那个狗咬骨头它会饱吗？会不会饱啊？它吃那个骨头会不会饱啊？它咬不到的嘛，对不对？它只是在那里可能就是喜欢那个味道啊，或者是在那里玩而已嘛，所以它咬着 一根大大的骨头，其实那个狗怎么吃它都不会饱的。佛陀说我们人的欲望也是这样，他抓着这个欲望呢，他以为能够吃得饱，能够让他解除苦，实际上这个欲望永远他是吃不到的，就好像这个骨头。所以呢，这个骨头啊，他说那个狗啊累了怎么样呢，他就会把它 气掉。所以他说人众生也是如此。那他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，他说欲望呢就好像一只老鹰，他在天空当中啊，不是天空，他在陆地呢，他找到一块肉，那他就呢飞下来，就是咬着这一块肉啊，那飞到天空，那飞到天空很多同伴呢看到这一块，他衔着一块肉，所以全部都飞过来抢这一块肉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我问大家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全部掉下去，哦，肉掉下去，故事情节还没有到那里啦齁。故事的发展是说，这只老鹰他看到很多同伴来跟他抢的时候呢，他就宁可把那块肉啊丢掉，他才可以存活自保，对不对？那佛陀说我们抓住欲望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也是要这样观察啊，就是你抓着它以为能够得到快乐，实际上它会让我们的苦啊，那有很多危险的东西会往我们的身上来。那如果真的要达到不受这个欲望的束缚，能够真正得到自由快乐的话，就是要把欲望放掉。所以佛在那部经里头，他举了好多，这个只有两个譬喻，对不对？他好像举了差不多十个，就是要让我们思维这个欲望是不可要的啊，不可爱的。嗯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那修学二乘的这个目的，那他是为了要熄灭三界的生死啊，那证得涅槃。那修行的方法就是以调制自心的烦恼为主啊，这个就是三学啦啊，戒定慧。那如果只是存着出离心，那即使修学大乘佛法也是会证得二圣的果位而已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菩萨乘。那菩萨乘的话就是发大心，跟二乘不同，他见到三界虽然是如火仔，可是不只是自己在三界当中啊，如果又能够关心到一切众生也是像我这样痛苦的话呢，那就应该要发大慈悲心啊，就是菩提心啦啊，以大悲为本的菩提心，那对于有情的苦迫呢，就能升起同情啊。好，请看第五页。那方法呢，就是自利利他啊， 这是方法。那目的呢，就是要度众生跟成佛啊，就是下，就是上求下化啊。好，再来挂湖山，佛法虽然无量无边，归纳起来不出这个五乘法啊。那学佛法不出这五乘法，而这五乘又是以菩萨乘为最高啊，所以学佛而离开这五乘的发心跟修行是虚伪的学佛者，不能够免于恶道，或者是超越三界啊。所以这五乘法呢，是我们佛法最主要的一个范畴啊，就是我们进入了这个佛法呢，五乘法最低的就是保持善趣人天法，那进一步呢，能超越三界啊，就是二乘法，那能够自利利人，就是大乘的成佛之道啊。那所以这五乘法呢，是我们学佛最大的一个方向的目标啊，不能远离这个地方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